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1月23号，公元2003年1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阿加洛萨图颠仁波切正式在达仁萨拉成立文化综合编辑中心。中国人权对北京当局以驱逐流放的方式对付异议人士感到失望。西藏首都拉萨老城区居民生活水准日趋下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阿加洛萨图颠仁波切正式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成立文化综合编辑中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春的报道。
今天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新兴建创办的民间学术团体文化综合编辑中心正式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钟在康坚吉雄职工伙食堂会议大厅举行揭幕仪式。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干论索纳朵吉为该中心进行了剪彩揭幕。该中心于2002年3月22号成立，由青海塔尔斯主持阿加洛萨图颠仁波切组建的。该中心获得了西藏流亡政府认可和审核，并且经印度政府获准在达仁萨拉合法入册登记。在今天的开幕式上，文化编辑中心创建人阿加仁波切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了促进西藏文化的发展以及传承文化的宏愿，着重于西藏文化的重建、整理和编辑，将现代的文化科技知识融入传统文化，而特别在达仁萨拉成立了文化编辑中心。”为了适应社会需求，该中心已经推出了3部藏文版普及读物和检索书籍，作为对西藏传统文化基础的充实和填补。在推出的3部藏文版读物书籍中，包括新编字典、藏文语法基础汇编和电脑基础入门。阿加仁波切表示，该中心还计划将来出版更多的读物书籍，向流亡各地区的西藏学校中免费提供。该中心经济来源受到美国纽约西藏基金会的资助。1950年，阿加洛萨图颠以尊克巴大师之父灵智转世西藏安多，驻西与西藏六大佛师之一塔尔斯格鲁派塔尔斯主持阿加仁波切于1998年底流亡美国。2000年3月16号，阿加仁波切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组织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研讨会发表了长篇讲话时强调，如果我继续留在西藏，在强权下，我必须的指责和攻击达赖喇嘛和我的宗教，而为中国当局效劳，则是在唯一违背自己宗教信仰和意愿的政府效力，而我作为塔尔斯的堪布，中国当局必定会强迫我协助他们，从而使西藏人民承认他们确定的班禅。上述行为由于完全违背我最深沉之信仰，因此在这紧要关头，我意识到只能离开自己的国家，最后我决定遵循我的经师的教诲，他曾经教导我在50岁时要放弃政治活动，一心修习佛法，而实现这一教诲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一直陷于中国统治下的人生之徒而流亡国外。阿加洛萨图颠仁波切曾经在西藏担任过中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会长等职位，1998年至今旅居美国。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说，中国当局在星期五 释放了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方觉，并且把他送上飞往美国的班机，使他成为众多被放逐海外的中国名誉人士中的最新一员。美国政府已经证实，方觉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的陪同下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说，我们对中国释放方觉并且允许他前往美国感到高兴，中国人权对方觉的获释表示欢迎，但是谴责了中国当局驱逐方觉的行动。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说，我们一直反对中国当局骚扰方觉的做法，当然我们对他从秘密关押中获释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再次对中国当局认为自己只能以驱逐流放的方式对付异议人士感到失望。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去年11月份逮捕方觉和现在释放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中国当局在去年11月逮捕方觉之后曾拒绝向他的家人透露任何有关信息。中国当局过去以保外就医的理由把许多异议人士放逐到美国，去年圣诞节前，中国当局释放了著名名誉人士许文丽。许文丽当时表示，他就像是江泽民送给布什的圣诞礼物。方觉被海外人权组织称为中共体制内的著名意见者。他1955年生于北京，78年入读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国务院水电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福州市计划委员会等部门工作，曾担任过福州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领导职务。据称，因为其积极的改革观念，曾被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接见。95年他辞去公职下海营商，同时也专心研究中国政治改革问题。98年在海外发表了《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性意见》一文，文章除了提出包括全面民主选举、出版结社自由、党政分离等多项政治改革外，还在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多方面提出了和中国当局不同的政策。他最后更呼吁为8964事件平反。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近来由于地方中国政府城市居委会缴纳各种杂费，西藏首府拉萨的城市居民生活上遇到了很多困难，这时部分居民每月交付不起电费。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发来消息，一位曾在拉萨靠经营生意居住过20年的近期流亡藏人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透露，以往拉萨城市居委会向市民提供低价粮食、发放油、肉、酥油等日常食品的费用，基本上能解决市民的生活困难。但是近几年来，粮户本对居民而言已变得无济于事。中共当局有关部门取消了向市民提供日常食物费用的制度，并禁止向市民发放供应品，而另一方面又加强从市民手中缴收电费、水费、卫生费、治安费等各种不合规定的杂费作为税收工作的一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很多没有职业、经济收入不足的城市居民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消息透露人表示，
面子在的啊，下子面子在的，马子面子在的，刚刚面子在的，也对啊，讲讲咱去年苦修谁给多，老年苦修谁给多给的。
现在酥油费、肉费、油费等全部被取消供应，相反从市民手中不断缴收电费、水费、卫生费、房费等，并且每年提价。在城市中，除了经济条件好的家户可以做生意来维持生活，但是没有经济来源或者经济收入不足的城市居民而言，每天在叫苦中度日。现在对有户口的居民，电费每度为6元，对无户口居民收12元，从而每月的电费有户口者达550元，无户口者达600至700元人民币之间。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共当局一致宣传，在拉萨展开的城市扩建施工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住房和生活方面也取得了高效率的改善和发展。 但是这些宣传都与事实真相完全不符合。居民的住房面积比以前大幅度缩小，城市失业率每年上升，而市场食品价格的上涨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比往年相比逐渐下降，城市贫困户的出现也日趋严重。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原在拉萨摆摊做小生意，由于汉人移民大量增加，大部分汉人个体户用数量可观的本钱开店经营各种生意，直接影响了藏人靠摆摊经营的小生意。而中共当局有关部门以保护市容为名，禁止摆摊的藏人在人多的地区范围做生意，很多像他这样经营小买卖的生意人不得不前往农村地区以低价出售物品，但生意受到严重的亏本，回到拉萨又很难站住脚，在生活极度窘迫下，消息透露人被迫选择了流亡生涯。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义的缘起赞。
那因为内心的这个痛苦是焦虑是不安，所以刚刚好满了你邻居的心愿，你邻居所要的就是这一个东西，所以呢刚好他们最欢喜的就这一点了。但是倒过来呢，假使邻居他们做出一些不正当的一些事情，虽然我们是可以面对，甚至于我们可以向他，我们可以告诉法庭或申诉等等，我们可以面对他或者是也不应该说报仇了，就说我们可以还手，但是不是以嗔恚心而还手的，内心假使保持一个慈悲，对于他人的爱或者慈心没有遗失，但是我们在面对的同时，假使不要有这个嗔心的话，那我们爱心永远都是留着的。所以众生好朋友来的话呢，哎，我们也是可以开怀大笑的跟好朋友一起和谐的融合的相处，而且呢好吃的饭的味道也不会遗失，那我们的觉呢也可以睡得非常的好。所以这样下来的话，邻居想要再怎么样伤害你也伤害不了你，所以呢邻居他说不定只有拿刀和枪来伤害你，除此以外他可能就没有办法了，这是一个实际的状况。所以呢嗔心来讲的话，真正的以嗔心获得伤害的话呢是自己，假使我们内心上升起极大的嗔恚心的话，我们拿这个棍子啊去打人的时候，因为你非常的生气，所以眼睛看的都不是很清楚了，所以你要打的对象说不定没有打对，打错了也不一定，因为那时候你非常的生气。但是假使你并没有这样的嗔恚心，你内心是很安稳的话，这是要打人的话一定打得很准确的，这是绝对不会打错的。所以呢真正的嗔恚心所造成的伤害是对自己，并不是对他人的。在第十三次达赖喇嘛的时候呢，就是有当地有一个寺院啊，那这个寺院有一个纠察师，因为这个纠察师他的责任是要纠察僧众的缘故，所以他时常会去环绕察视这些僧众的生活起居啊。那在第三次达赖喇嘛的宫殿里面有一只狗啊，那狗就是到这个寺院里面，那时常找这个纠察师麻烦，因为他一直咬这个纠察师嘛，所以这个纠察师呢用法衣去打这个狗，狗也不听啊。所以之后呢，那纠察师也不敢直接打，因为这是属于法皇的狗嘛，所以他不敢直接打。所以之后怎么办呢？纠察师就把拿一块很坚硬的石头绑在自己的法衣里面，所以看不到别人。那于是呢，用法衣这样轻轻的，看起来像轻轻的敲打，其实重重的击打，打这只狗。这伤害是直接带来自己的伤害，不会直接带来给别人的这个伤害的。那接下来就讲到如鱼水土石会化。人心可作如是解，烦恼如初即坠落，爱法善心是后者。也就人的种性还有根性呢，道上可以分三种。第一种呢，就是说如水中会化。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忍钦中义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德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